平安，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在一年的开始继续来研读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主啊，也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主啊，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对圣经整体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愿神来带领看顾我们读经的日子，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由我代课哈，虽然牧师还是坐在那个地方，我们牧师也是得休息一下的，是吧？但是我今天的这个内容还是根据我们之前以往我们几次的读经班的内容也是王牧师所准备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差太多。好，我们要来看今天的范围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我们有一点跟大家特别提一下，是这个从提摩太开始跟前面的书信是有所不同的。那前面的书信我们看那个什么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书都是写给谁的？都写给教会的。那提摩太是个教会吗？提摩太是个人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1-3节，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来到了路斯德，就是提摩太他所住的地方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提摩太英文 就是 Timothy， 对不对？其实很多人用这个名字，不过他们中文不太会把他叫提摩太，但是我都这么叫。我们那个 UCL 团契有一个也是叫 Timothy， 我们都叫他提摩太。那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他妈妈是信主的，而且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提摩太算是半个犹太人，因为他爸爸是什么呢？他爸爸是希腊人。那圣经没有特别提到说他爸爸是不是信主的，但是如果这边提到说他妈妈是信主的，然后没有说他爸爸是信主的，就可以推理大概他爸爸不是信主的。对，那个他在那边呢，你看，因为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我们常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会提到那个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做监督这些资格，会提到说有好的名声，对不对？提摩太本身就是有一个好的名声，所以在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这个年轻的弟兄，所以保罗就带着他。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保罗为了宣教事工，为了传道事工的方便，就把他行了隔离，就让大家就不会太多的闲谈，或者是太多的这种就没有必要的这些 concern， 就说他妈妈是犹太人，他行了隔离。虽然保罗，我们在其他书信很知道保罗很明确强调说这个东西不是造就我们救恩 的方式，但是为了事工的方便性还是给他行了隔离。这是提摩太这个人，所以我们看提摩太的时候就知道说他不是在address 整个教会。好，那保罗提摩太这个时候人在哪里呢？在以弗所。好，就是在那个保罗跟以弗所其实是有 很深的关系，因为他在以弗所待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呢？从使徒行传的20章17节到18节，然后一直到31节，这边讲到说保罗把以弗所那边的长老叫来跟他说了一句话，就说要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代表保罗当时在以弗所是住了3年。那他其实保罗第一次去以弗所的时候应该就是带着提摩太去的，是他第二次传道，可是真正这3年的时间呢，应该是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才在那边待那么久，因为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待很久就离开了。这弟兄姐妹想要留他，但是他 需要再继续往前行了。所以之后第三次的宣教旅行，保罗就在以弗所的教会待了三年之久。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啊，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整个从保罗他出发啊，从那个现在土耳其就是亚细亚的地方，到了这个路斯德啊，就是他遇到提摩太的地方，然后就带着提摩太他们就这样子去走了一圈啊。那接下来第三次的布道旅行，保罗在啊以弗所啊就是待了三年的时间。好，那刚才提到说提摩太是人哈，不是那个像之前的书信都是在 address 给整个教会的，所以这几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后面那一本叫做提多书，我们之后会看的啊，这三本书呢都是算是保罗的弟子兵啊，他们那个时候在牧会啊，保罗的就是这边讲到提摩太，还有讲到提多，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提多在那个格里底教会，就是现在我们翻叫做克里特岛啊，格里底教会两个人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那其实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美国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当时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充满的异教的色彩，所以这个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同时也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可能我从台湾来比较有这种感觉，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异教色彩 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信主之后呢，就还是会很多这种奇怪的想法，比如说哎呀，这个牧师的道行比较高深，如果就是他那个他来让他祷告他摸一下那就是比较好，没有摸到就觉得哎不行啊。那或者是啊，大家就会教一些我们以前这种传统民间信仰的一些想法，就会把它带到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在当时的教会也很多这种异教的色彩，然后甚至其中包括呢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对，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书信当中常常会提到啊，也是有时候会特别严厉的指责这些就是想要把犹太教这些重担加在这些信徒身上的这些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会引起非常多的纠纷。那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三卷书呢，主要是要教导这两个人如何来处理跟牧养教会，所以这三卷书被称为什么呢？教牧书信，是特别对牧养教会的人写的，因为这两个他们是在牧养教会的，提摩太跟提多，所以这三本书是教牧书信，跟保罗之前所写是写给教会的这些书信是不同的，所以风格也不同。有些人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就觉得说哎，提摩太前后书感觉不像保罗写的，因为它里面用的口吻，它里面用的一些用词跟以前保罗别的书信不太像。那我们写信给整个教会跟写信给个人写的方式本来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这上面做文章争议说啊，可能这两本 这些书不是保罗写的，因为他的那个上面的写法跟保罗一般的作风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就明了说这三本书它有它的特色，它有它的用途，是教牧书信。所以请大家记得当我们要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这三卷书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它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看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按照我们的进度。其实应该今天要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把六章都讲完，但是没关系，我们考试也考到第五章而已。好，那好，我们来看一开始的地方，这边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这边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他用救主这个身份来说谁呢？我们一般讲到救主都想到耶稣，对不对？他说救主神是一个神，是我们的拯救者，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保罗他把这些称呼呢都 用几乎是用在一起的。虽然他里面还是提到耶稣，另外特别提出耶稣基督的名字，可是我们看到他提到说救主神，还有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我们跳一下，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永世的君王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后面又说什么？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对于耶稣跟对于神的 address 其实是都是可以 互通的，更加来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好，那这里保罗虽然是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跟他很熟了，对不对？可是他还是一开始就先声明一下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使徒。而且这个使徒是谁任命的呢？对，是神耶稣基督任命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他一开始虽然他跟提摩太有这样的关系，他还是先讲明这是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所以他按照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来跟他分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讲到一个传道人的资格。传道人最主要的一个资格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呼召。年龄、种族什么，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们最近才刚完成了聘牧，聘了英文部牧师，今天要就职，对不对？那我们其实聘牧的过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那我们聘牧的时候，通常 interview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他神的呼召，告诉我一下，请你告诉我们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什么时候对你的呼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人对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呼召，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qualification。 那这当中当然有一些是比较 ideal situation 的，比较适合这个教会的成员，比较适合这个教会的各样背景。可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很明确呼召说神呼召我在这样的一个教会侍奉，那我们就真的要好好来考虑。神的呼召最重要，保罗从一开始到最后完全没有背离神给他的呼召。所以这边讲到说这是耶稣基督任命给他的。所以那呼召其实有两方面，一个是有神的呼召，那另外一方面人也要回应，用什么来回应呢？忠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那个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所以谁派保罗来服侍呢？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以保罗有忠心。那保罗的确就在这样事工上面，他就是付出百般的忠心来侍奉主。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提到很多就是正道跟异教的比较，就是在一章第十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讲到第十节的最后，他说这些做不好的事情呢，是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边讲到说敌正道，代表说这边有一个正道的东西。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在讲的是说异教，有人传异教。那异教呢，它其实在讲的东西就是不符合我们所信的教导，不符合异教就是异类嘛，不同的。然后教呢，不是说别的宗教，有人在，就比如说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来传佛教，有人来传回教，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说传不对的、不纯正的教导。那他这个地方特别有提到这些是什么样的教导，在第四节的地方是不是有，他就说到异教之后，他就直接做了解释，说他这边所说的这些不对的教导是什么样的教导？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第六节，反去讲虚浮的话。好，这些东西什么叫荒谬无凭的话语？其实有时候我们特别在教导的东西上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听有凭据的话语。那什么是凭据呢？就是圣经，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听人家教导的时候，我们喜欢听没有凭据的，这个一些特殊经验。哎呀，我那一天做了一个梦， 神告诉我说，你是我所爱的，我拣选你。说什么？哦，这个人真是神特别拣选的啊。然后啊，他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经验。你会发现说，保罗的特殊经验呢，他通常都是 keep it to himself。他即使在讲到说他到三层天，他都说有某人啊，他不会说特别，就是一直在。那现在很多人总是会把一些特殊经验，这种其实是没有凭据的。那可能是你，可能你那天精神不好，你做了一些梦也不一定啊。可是呢，很多人就把这些东西来讲，甚至是一些家谱跟一些他们自己流传下来一些传说。哎呀，我们的祖宗什么时候，那时候神对他特别怎么样怎么样讲，这些是没有凭据的。只有神他自己本身借着圣灵所保存下来纯正的话语，这是有凭据的啊，这是我们要所依靠的。所以大家不要去依靠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家谱。那我们讲到家谱，就想到是谁在讲这些东西？犹太人嘛，犹太人就喜欢讲家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除了这些异教的啊思想流进教会里面呢，他看到犹太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啊，因为他们一直要坚持他们以前的这些律法时代他们所守的，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增加了许多这些人的传统，这些东西都要加在教会上面，而这些东西造成教会的伤害，而且使教会内部产生的嫉妒、纷争、毁谤、跟妄议哈，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好的。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异教，他马上做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反过来的，我们不随从异教，那我们要随从什么东西呢？所教导这个命令，它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不要听那些传那些的。所以我们要听哪些呢？要听是总归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命令的总归是爱，那这个爱呢是有根基、有来源的。这个爱是从哪里出来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为的信心。所以爱心是重新发出的，爱是重新发出，不是从那个这些虚无的这些东西在那边乱讲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我们看到清洁就是你有一个很单纯的心，然后良心就是一个是非之心，对不对？所以我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还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对神是真诚啊，没有虚假的信心。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传的这个爱心是从什么，就比如说我应该这么说吧，有一个人说哎，我没有信主，可是我很有爱心啊。对，你是可以很有爱心，但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是一个信了之后的这个所发出来的爱心，所以是从这个无为的信心出来的。我们爱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这个爱只有能够在我们进入到神这个恩典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完整的把它发挥出来。那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带有任何的这些agenda， 我并没有想要贪财，我并没有想要在这当中得到一些名利，我就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心啊，存着爱心跟别人来分享啊，我从神那边认识的道。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传讲的，我们要晓得说它的总归要回到爱心。那这个爱心的基础在于这边讲这三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说那个这边有一个地方我也特别来提一下，就是在第九节这个地方开始说到，律法不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贪恋世俗的。那所以这边开始讲到，就说很多人就是想要一直强调律法啊，然后这个地方就开始提了这几点，其实它是根据十诫的后面那些就是十诫有六诫是对人说了，对不对？十诫都是对人说的，有六诫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所以这边讲到就说弑父母和杀人的，不是十诫不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吗？叫我们不可杀人吗？对不对？叫我们不可奸淫， 好，叫我们不可做，叫我们不可做假证，叫做假见证啊，叫我们不可以偷盗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他用实际来解释这个事情，就除了那个不可贪心这一点。可是贪心的问题在这里也是变成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他保罗在之后又叫说做监督的不可以贪财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些东西其实在一个真心信主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本来这个东西你就不会去犯这些东西的，所以不用特别去拘泥这些律法条例上面的。那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看的最主要是要来看说福音它的真理，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在从十二节之后开始，保罗就这边有一个自我的介绍。他自我介绍之后讲到一点就让人家觉得很惊讶，他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在第十五节他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那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保罗这个人我们学都来不及了，对不对？那怎么，那如果保罗是罪魁，我们是什么东西呢？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那谦卑，保罗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其实基督徒是这样，不是基督徒，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你们说上帝在哪里？你要不要上帝显现在我面前，我就信了。大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哈。当圣经里面每次提到人亲眼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看到自己的罪，然后第一个发生就是我要死了我，因为我们在光明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污秽，而我在昏暗的地方，我的房间那有多脏啊，我看起来挺干净的 结果那个窗帘一拉开、那个灰尘就这样飞起来所以保罗越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亲近神，越能够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那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更亲近神，更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怎么样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为什么保罗能够一直称赞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说，哎呀，怎么每天在教会里面祷告就是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我都感恩不起来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基督降世做什么呢？为要拯救罪人。一个神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这种有罪的人上了十字架，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工作主要就是传福音，那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我们要，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对不对？其实以前我们在团契当中曾经有一个操练，就是说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认识的福音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所以大家就有很好的分享，有人就说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福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讲他为人的罪钉十字架福音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福音的重点。哎呀，你来信神，信神很好我去想想，对对，我觉得在世界上真的是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所以我来信神那我就信了。请问这是不是信福音呢？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说 OK， 我觉得你们教会的人特别好，这个基督教我感觉特别的温暖，所以我也决定要信耶稣。这边讲到耶稣了，那这是信福音吗？不是，因为没有认罪悔改，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讲认罪悔改？是因为这个福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罪，人完蛋了，需要一个拯救的方式，所以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人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这也是一个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不讲到耶稣基督，我们传福音不要不讲到认罪悔改。如果这个没有提到的话，那我们传的不是福音，那我们反而是害了那个人，搞不好人家以为他已经得救信主了，结果因为传的人传错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福音的内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第一章的最后呢，说提到有两个人，就是提到那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他这边讲到说把他们交给撒旦，这是执行教会纪律。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呢？哎，赶出教会，很好。他不是说好，我这个时候就是奉主的名咒诅你，然后撒旦就把你包围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让你离开这个神同在的这个地方。其实从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状况了。神对他的选民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然后神就与他们同在。结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去拜偶像，他们背弃神，神就不保护他们。神不保护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就被攻击。他神不保护他们，也不是说他们今天马上受到攻击，对不对？有些哎，感觉好像还是挺好的。可是到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神没有与他们同在。那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把他们交给撒旦，就是说让他们离开教会，这是教会纪律的最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呢，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如果是本身信主不是很清楚的话，请你离开我们教会，就不要来你们教会，无所谓。他觉得说好像我有来没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晓得跟基督的肢体分开这样子的严重性啊。所以这里讲到就是那个神的教会呢要得到保护，如果有人在当中传不好的东西，不对的事情。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教会里面乱传一些东西，会发邮件 mass email 给很多弟兄姐妹，讲一些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那因为他来教会，他就有这些通讯的这种方式，就开始去传。那教会就先警告他说，你不要寄这个东西，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那到时候这个人一直不听的时候，教会能够怎么做？就请他离开教会。这个听起来，然后人家教会在请人家离开的，哦，那听起来好像说怎么教会还有人家教会在让人家教会不是希望人家来都不得，都希望高兴的不得了，还要把人家赶走啊？那其实教会是要保守教会里面的道理的纯正，所以要保护教会啊，要把传这种错误的信息的人要请他们离开，所以这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这边讲到交给撒旦，让他们离开教会呢，这里在提摩太前书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被教会革除会籍，脱离教会，革除会籍脱离教会，这个是他们还在那边，但是教会请他们离开。那还有一件事，随从撒旦。那这边在第五章讲到寡妇，年轻寡妇那个地方呢，他们怎样？他们是自己脱离教会的，他们自己就哎，好像我有在这边有没有都无所谓，我自己去我自己更喜欢的地方，是脱离教会。他讲这边讲到撒旦就是离开这个神同在的一个群体。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这个地方呢，提到祷告。那我们知道祷告是崇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劝你第一要为谁祷告呢？万人祷告。这个万人祷告，而且他还讲到说，特别是执政长，就是怎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位，对不对？那这不就包括那时候就是逼迫他们很严重的尼禄王吗？也是为他们祷告。这边讲到说，我们要为所有人祷告，因为怎么样呢？神愿意万人都得救，耶稣舍命是做万人的赎价哈，所以我们要为万人来祷告。那特别为那这些君王执政祷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我们如果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做应该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就是传神的福音。对，那所以后面才会在街上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基督徒 我们要为着传福音的机会来祷告，为着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顺利做神的工来祷告。那所以这个东西，为此我们要为着万人祷告，为着执政掌权的祷告，希望神能够开启这样子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来为主传福音。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来讲啊，一开始是讲传道人方面，对不对？那接下来讲到弟兄方面，开始比较 specific 一点。那讲到弟兄方面，他讲到说啊，从消极的层面讲到，我们要没有愤怒，没有争论啊，就是当时呢，因为有人传异教引起纷争不和，弟兄们应该要存着怎么样，要持守纯正的教义，保守教会的合一，避免争论啊。有时候弟兄们可能对一些想法个人意见比较强呢，就会杠上了哈，然后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保罗说这个是没有帮助的，我们不要有争论。那我们积极的方面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常常祷告，常常向神献上祷告。那这个也把我们再带回去上面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就是多祷告，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度日。所以要多祷告，那举起圣洁的手啊，祷告，这是犹太人祷告的姿势哈。那举起圣洁的手，他不是说那个我举起来这只手就变成圣洁的，他所讲的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是蒙神所悦纳的，那所以神看我们为洁净，我们就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向神祷告。那祷告也是一个倚靠神的一个代表。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保罗特别讲弟兄，那讲的一个东西，劝他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 劝弟兄们要做什么呢？祷告。所以弟兄们要祷告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每次祷告会呢都是姐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对，请弟兄们要祷告啊，不是大家都要祷告，但是我觉得弟兄们特别需要被鼓励要来祷告啊，因为祷告很重要，这是圣经上面的教导。这个地方还算简单啊，那接下来呢，头痛的来了啊，姐妹方面是吧，我讲了一大串啊我们先看一下，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啊，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自称是敬神啊，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好了，那这边讲到说姐妹们要服装方面啊，一开始是说要廉耻自守，然后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服装方面呢，是这边是讲说姐妹们不要打扮了，没有说不要打扮吧，是要正派的打扮啊。对，因为当时很多异教的这种方式的那种穿着，很多东西呢其实会被带到教会里面去。那保罗这边讲到的是教会在各方面要做一个榜样，弟兄姐妹们呢要端庄。这边讲的不是说姐妹们不要打扮，但是你要正派打扮。所以不是说叫你今天来教会的时候你就穿个睡衣睡裤拉一拉的，圣经说不要装饰要正派。那所谓正派就是合乎，就是看起来就是合乎体统啊。当然时代在改变，我们现在穿这一身到古代的时候可能是不符合体统的，好，但是我们就是按照合乎体统的情形，我们不要想在教会里面要搞什么改革，搞什么革新，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我们去冲这种东西啊。为了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 三本教牧书信看完之后，我们看到保罗非常看重是教会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啊，这是有帮助于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因为如果你教会还没有跟神，还没有跟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已经被人闲言闲语的话，那你还能够传什么东西啊？所以当时的一个环境呢，其实大家看这段圣经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极度不平等，好像男女不平等，为什么女人限制这么多 当然圣经里面从来就不是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说法，可是我们明白这边讲到的不是那个地位的不平等，是一个 order， 是一个那个就是弟兄姐妹的一个差别。那所以这边讲的是当时的环境，其实教会给人的一个教会，当时教会这个环境呢是给人有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平等。所以在那个时候，姐妹们本来是在社会身份地位很低的时候呢，忽然间觉得，哎呀，我出头了，我现在好像就是在族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了。或者是当时不是还有奴隶制度吗？那也有那个仆人们觉得，哎呀，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了，那我们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在社会有社会的一个 order。 但是那个时候呢，保罗所讲不是说叫你就去冲去改革去干嘛，就是你好好的过日子，你表现出应该要表现的，不要让人家闲言闲语，不要被人毁谤啊。所以那时候因为姐妹觉得说，哎，我现在出头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随便了，在衣服方面，在言语方面，甚至在教导方面，他们觉得说，哎，就是可以的。保罗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来 address 这个问题。好，所以各方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要合乎中道， 要合乎体统，那这才是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女人要沉静学道，谦卑的要默默的学习真理，这也是反映出当时的一个问题。我们晓得说那时候的女性其实没有什么教育，其实没有什么样子的那个教育水平，没有什么样子的，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一信主之后就开始发表言论，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这个叫他们特别要沉静学道，不要在那边好像就是要那个逞着出头。那现在当然在这个时代有所不同了，那个弟兄姐妹受到很多都是相当的教育水平，我们大家都读圣经，都有一定程度的明白。可是我们再看到下一个问下一个讨论的地方的话，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他说不许讲道，不许管辖男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所以姐妹可不可以讲道？为什么可以呢？对，其实是在那个保罗在哥林多那边是有讲到说，姐妹讲道要蒙头，还是要表示说我们服从神的权柄，对不对？姐妹是可以讲道，但是一般按照整体来讲，保罗这边提到了两个顺序，两个情形，就是一个是创造的顺序，神造男造女有所不同，神造先造男再造女。那不是说男生比较厉害，就是因为男生不厉害，所以造了一个女的来做什么呢？来帮助他。而如果男生很强，他就不需要帮助了嘛，对不对？所以神造男造女，姐妹是一个帮助的一个身份，有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在那个地方。所以神的心意是由弟兄来做属灵的领袖，由姐妹来帮助他。然后还有受造的特性，这当中也牵涉到受造的一个特性，就是讲到说女人被引诱，因为男人比较重理性，我们这是 generally speaking， 对，当然人之人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女生呢比较重感情，比较感性一点，所以比较感性的话就很容易被煽动，很容易被什么东西讲的时候就整个心就往那边去了。所以在真理的教导方面呢，圣经上面所说的是我们希望弟兄们能够来做这个引导的这个角度。那这个并不是说姐妹完全不行啊。我最近喜欢看那个动物的影片，然后喜欢看那个狮子，然后我们大家知道狮子公狮跟雄狮，那不公狮跟雄狮雄狮跟母狮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责任在。雄狮做什么？他们是要管辖他们的地区，他们是每天其实是好吃懒做，不是好吃懒做，他们就是要巡逻，然后把敌人赶走。那打猎是谁的事情呢？是母狮的事情。对，所以打猎是母狮，他们整群去打猎，然后抓好的时候雄狮就来吃，这样子。对，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分配的工作。那我不是拿人跟狮子来比啦， 因为我讲是说他有他们的工作，但是我看到一个 好笑，是因为雄狮他们年轻的雄狮长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被赶出去，赶出去自己要去开辟自己的一个狮群哈。那赶出去的时候，因为他们从小就不会打猎啊，那到最后怎么样，肚子饿了就还得学着开始去打猎，为了要养活自己。那在为什么扯到这边来，再转回来，一般来讲是由弟兄来当教导的工作，我们教会也应该是，就是说如果有弟兄的话，我们就尽量去栽培，让这个弟兄能够带领起来。夫妇当中搞不好姐妹们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信仰比较成熟啊，她懂比较多，这个姐妹她要帮助这个弟兄能够来成为这个带领的角色。我在我们教会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例子。好，那我为什么讲到那个狮子，就是当这个条件不存在，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弟兄能够带的时候，那姐妹是可以讲的，因为传讲神的话语是有这样一个必要性。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那个表妹是当传道人，我觉得我听她讲到我也是很受帮助。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它的教导主要还是以弟兄为主，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 option 的时候，神的道还是要被传扬开来，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姐妹。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有姐妹侍奉，我们教会有姐妹那个怎么样在教主日学，我们教会有姐妹在团契当中带领查经，就是人手不够了，我们就这么排。但是我们要尽量鼓励弟兄能够愿意站出来去 fulfill 那个神创造所有的心意，让我们来成为那个属灵的带领。好，我们时间花的有点长，我们来看一下到最后这一句可能有点问题，就是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句话其实就是不好解，所以有几种解释的方法，有些就直接从字面上来讲你就是如果你好好的这样子自守的话呢，神在你的生产的上面就看顾你，这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的解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可以把这个生产呢，就是解释为呢，其实就是生儿育女。生儿育女是在讲到说，神为女人预备的一个那个的职分，就是生儿育女，看顾家务。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神可以使你得到看顾，这是还有一种另外这种解释。然后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更灵异的，就在讲到把这个生产牵扯到耶稣基督那边去了，这个我觉得太灵异解经了，我们就不考虑 这方面的解释。好，那我们看第三章，在讲到监督的职分。那特别跟大家提醒的就是，监督、长老和牧师这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三个名词是可以互换的，因为他们在讲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者，领导教会的职分。那我特别想要看是说，如果有人这句话哈，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若有人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边常常一直讲到说，可信的、可佩服的哈。那什么话是可信的？有人想要做监督的职分，那我刚才说监督就是可以跟长老跟牧师这三个名词是共用，对不对？有人想要做这个职分，这个就是羡慕善工，所以代表这是善工，这是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太一样。现在你跟你爸妈说你要去当牧师，你跟爸妈说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律师，太好了，跟你鼓励，我当牧师脸都绿掉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呼召，他羡慕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话呢，这是神的善工这是值得尊敬的。好，那这个人呢，他要无可指责，这边讲的不是完美无缺哈，就是没有什么罪过可以挑剔他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挑剔，这个人在主面前各方面我就是很好的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这边说只做一个丈夫，只做一个人的丈夫，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个人如果他没有娶就不能当了呢？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如果他的妻子过世了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丈夫了，那是不是就不能当牧师？或者是你再娶的话你是两个人的丈夫了这边讲到的重点是， 我们要对自己的婚姻，但对自己的妻子忠心，就是很单纯的这样子理解的话，不要一夫多妻，然后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心，这样子才能够有好名声，要节制自守，端正，管得住自己，有好的品性，接待远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以前旧约圣经非常强调这个东西的，因为那时候大家 travel 都很远，到如果有人接待的话是很鼓励的。那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说，我们教会以前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的在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学生。当然现在学生条件变好了，他也不需要你接待，他也不需要你接机，他只下飞机之后就直接 Uber 到他租的 apartment， 然后家具什么他都直接买新的，也不需要你给哈。但是我特别在提的是说，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看到圣经常在提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能够乐意的开放自己家庭去接待人，我觉得这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好，那个继续来看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些就是 很字面的，我就不再跟大家再多提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执事，执事这边讲到执事，它的原意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啊，它其实就是监督牧师长老的助手。那执事呢，他必须端庄轻浮，轻浮随便的人不可以做执事，所以要端庄的人。这个东西 again， 你看可以看到，就是不会让人家说闲话啊，那不要一口两舌啊，这些都是很致命，这我们一看就很能够明白，不贪不义之财啊，所以做监督跟做执事都不可以贪财，贪财就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新闻看到是传道人因为金钱的缘故怎么样跌倒了。啊，这个很不好。这个，你说你是教会参加聚会人，那个因为金钱的事情跌倒，人家看不见。当你一个传道人说新闻报的满天都是，对教会是很大亏损，对不对？所以做神的事工的人呢，不要去贪财啊，不要去，也不要想去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钱。那这边也一样讲到是做一个人的丈夫哈，跟如同监督一样哦。特别有一个地方讲到女执事。这女执事呢，按照上下文来看的话，她比较适合是在讲女执事那边。你们看，你没有说原文是什么？十一节说原文是女人。那你看她这边在讲执事的资格，然后女执事讲一讲之后又回去讲执事，所以这边讲的比较好的解释是，这边在讲的是执事的太太，执事的太太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性。那当然有些人还是很要硬要说这边讲就是一个女生的执事的话，那其实也不会说那个，也不会对圣经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它应该是比较是偏向于在解释说这啊，对，就是执事的太太。好，最后讲到说让自己，他的奖赏呢是得到什么奖赏？让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啊，这个地步可以就是看为是地位。Again， 刚才说要做监督的怎样是羡慕善工，这边做执事的是达到一个美好的地位，这可能在不信的人心里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地位，但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当我们神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以为这是神给我们极大恩典， feel proud of it。 我今天如果去到哪个大公司当他的职员哦，我觉得哇，特别 有光荣。我在什么 Google 上班啊，我在 Amazon 上班啊。但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侍奉看成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这是一个美好的地位。哦，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在正道上有大胆量，我刚才漏掉没有讲，就是那个什么监督还有执事都要在神，都要在教导方面，在正道上面要能够有所坚持，能够传讲神的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教会领导者要能够在真理上面有好的基础，而且就是不会被影响，不会被容易那个就是当那种那个墙头草这样的偏来偏去的，要很有根基。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三章的最后，这边讲到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谁的家呢？是永生神的家，然后 不是，这不是神的儿女的家，不只是神的儿女的家，又是而且而是怎么样，又真又活，神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当想说，哎啊，这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想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教会主要谁是老大，是永生的神啊。那教会也是真理柱石的根基，柱石跟根基是什么？是拿来做支撑的，撑住神的这个真理。所以教会的功用是支持真理，高举真理。那接下来在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保罗就非常赞叹的讲出这句话，大灾近前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边讲的是谁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这是近前的奥秘，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还有谁在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被圣灵称义，这边可以看成是被，可以把它那个翻译成被圣灵认证。被圣灵认证，就是认证他来所要成就这一切的功。耶稣把它完成了。被圣灵认证，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说，从那个圣善的灵说他的以复活显明是那个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被天使看见，耶稣在这些许多重要的事情上面呢，都有天使在场，他复活天使也在场，他升天天使也在场，对不对？他降世天使也在场啊，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耶稣基督。当然后面三点我们基督徒也要做，要把耶稣基督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我们将来一起在荣耀里。好，然后我们再很快来看第四章，这边讲到嫁娶饮食的东西，因为有人开始在传这些异端不符合真道的，他们告诉基督徒什么样的限制，什么样的限制。其实基督徒呢什么都可以吃，基督徒都可以娶嫁，不要去限制他啊。所以有人想要用这些条例来影响基督徒，觉得说你应该这样做才能够得救，就是违反圣经的教导的啊。这个东西呢不要，大家不要受他的影响啊。我们特别看一下第三节，说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这些东西呢对我们信的人没有用，那个信又明白正道，就知道说神所赐的一切都是好的。因着神的道，第五节说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的。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东西，我们都凭着感恩的心去领受。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那个在第六节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他在提醒提摩太要在真道的话语，第六节说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真道的话语也可以翻成是信心的话语。好，这边讲到其实都是神的真理，你如果能够好好提醒弟兄姐妹，就能够得到教育啊。教育这边其实意思就好像得到滋润，得到练习。所以当我们去教导人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得到操练，也得到帮助啊。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啊，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那这边讲到有一节很好的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健身啊，啊其实这是有好处的。那是怎样？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OK， 操练敬虔，操练身体益处很好啊， That's great， Extend your life for 5 more years。OK， 然后你现在在世上的长度 total 80年哦，拍拍手。可是怎样？操练敬虔是关乎什么的？永生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花时间在这上面，来把这个东西将来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和神的关系这个先建立好啊？这是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又出现了哈。保罗为什么劳苦呢？为了这个来生的应许。劳苦啊，因为指望永生的神，他是万人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好，那这里也提醒到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要如何叫人不小看你年轻呢？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我们如果让人家不小看年轻的话，就是要做榜样。我在个人事项我做出好的榜样，人家就不会小看我了。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年轻侍奉的，我们也要在各方面做出榜样。我觉得我们的萧牧师其实对传道人来讲还是算是挺年轻的一位，可是他在各方面呢，他做出信徒的榜样，所以在侍奉上面他就不会被轻看，因为他已经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来了。这里有讲到说那个可能在第十六节的最后，我们可能这边也是有点 confused， 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你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边讲到说他好好传讲神的话语，那救听你的人当然这个容易明白嘛， 听主的话就能够得救，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那可是救自己的听起来说那题目他还没得救吗？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解释，有些人就觉得对，就是说他信主了， 他就是这是在他整个救恩的完成，就是他在就是听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整体的教导，我们明白说怎么样，我们得救是因为怎么样信，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使我们得偏差。所以这个地方得救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不是讲说姐妹在生产得救，对不对？那个得救不是救恩的得救嘛，对不对？那我们记得说保罗说他要那个传福音，因为他好像是欠了福音的债，他如果不传他就觉得他有祸了，所以他就好好的传，因为神交托给他的。提摩太也是神交托给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好好做，不做他就有祸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看，就是听神的话，你不听神所交代你的你就有祸了，所以你要 save you from that。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五章可能就下次来讲。那这边也讲到是那个寡妇的事情，还有那个要那个敬奉长老的这些东西哈。那寡妇，我们有一点就是寡妇登记，他这边有个特色是寡妇要登记在册上啊。这个以弗所教会有这个特色，我们下周会讲。他说年纪必须要怎么样？到六十岁。哇，这个还有 很 specific 的办法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周再来看一下这方面是有什么样子的那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到班长，您有考卷吗？我有考卷，好，那这个给你。因为 我以前每次来代课，大家都 complain 说我的考卷问题太难，但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好，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的明白跟认识，也借这些话语来帮助我们生活，让我们晓得我们在各方面主啊应该要能够做圣徒的榜样，主啊也并且能够在不信的人面前主啊能够有活出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能更加的好的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愿神与我们同在，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读经的日子，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